亲爱的主内家人，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的生命是用时间来计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除旧迎新的日子，这2024年最后的一个主日，2024年就这样过去了，而且是永远过去，不会再回来。不管我们在这2024年我们是否有欢笑还是有眼泪，不管是有收获还是有很多的亏欠和遗憾，不管是怎样，重要的是让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宝座面前，我们可以向他来交账。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所付出的他看为宝贵，让我们所做的能蒙他所悦纳，让我们要得到那永不衰残、永远不会失去的属天的宝贵的奖赏。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在这最后的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求神再次向我们说话，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让神的话能触摸到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一同要进入崭新的一年。我们希望这新的一年2025年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美好的一年，我们相信我们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2025年我们面对2025年之前，那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正如神人摩西，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说，求神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来指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让我们有智慧，也就是让我们所做的，让我们所说的所行的一切都蒙主悦纳，让我们要得到那永远的恩典，永远的祝福。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非常的感谢主，让我们能聚在一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同心合意来祷告，当我们同心合意奉主的名聚会，他要在我们中间，他要在我们中间来做新事。不是我们能在2005年要过出一个得胜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美好的一年，而是主要加给我们力量，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来祷告。最亲最爱的天父，我们同心来感谢你，是你的爱把我们弟兄姐妹招聚在你的面前，我们相信是招聚在你的世人宝座面前，让我们要蒙连续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在这生命的路上有家人，有主你带领我们，我们不孤单，我们也不担心，一定是又长进又喜乐的。你来赐福于我们每一个主内的家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每一个人哦，家庭或个人所面对的所有的事情，但是你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就可以得到安息，就可以重新得力。你今天要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你的话语有创造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在地如天的这样的美好的光景的里面。谢谢主，你也祝福赐福于没有来到我们中间那些家人，也与他们同在，像与我们同在一样。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我就记得有一位老仆人，他说一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他就是说， 他是向年轻的一些弟兄姐妹说的，他说我爱这既新又沉的主太迟了，如果我像你们一样有我今天告诉你们这宝贝的一些神的话语，那我曾经就不会浪费很多的光阴。因为如果我们哪一天不爱主，我们就永远失去了这一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劝勉说，如果我们哪一天，如果我们2025年哪一天不爱主，这一天不被神所纪念，我们就失去了这一天。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要向我们来施恩，让我们思想在基督宝座面前，他要带领我们明白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的，我们要所做的都要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感谢主，保罗也劝勉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以前常常想到这一句话，说爱惜光阴和现今的世代邪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常常想爱惜光阴就是让我们抓紧时间，节约时间做一些事情，但是保罗劝勉我们说一定要爱惜光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世界不断的要引诱试探我们去做一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骄傲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主内的家人，我们要爱惜光阴，重要的要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是为了什么，我们无论做什么要知道是为什么来做的。所以圣经要让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我们感谢主，神没有让我们一信耶稣了，没有让我们一受浸了，神就把我们接回天家。为什么？也许有弟兄姐妹我们也没有过够呢，所以神没有把我们接回天家。为什么神在我们一信靠得救了，然后我们受浸了，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孩子，成为天国的子民，他们没有把这个天国的护照马上给我们接我们回天家，这是为什么？因为神要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所做的所行的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因为生命是用时间来计算的。亲爱的主内的家人，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将来天上得到多少的奖赏与我们花的时间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地上有责任有使命，让我们生命可以成熟起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他要让我们在这地上活着，而且要越让我们活着又长进又喜乐的。也许有人说，哎呀，我已经80岁了，我面对弟兄姐妹已经很80岁了，也许说我们不知道能做什么了，但按照我们郑老牧师他能活将近就算100岁，那我们还能活多少年啊？80岁还能活将近20年啊。如果我们才50岁，如果能活到100岁，我们还有50年。我常常想，我在国内的时候我认为我已经年纪大了，但是来到美国我认为我年轻了，我还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活，让我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神对我们每个人有计划，神的计划不是让我们在这地上受刑，也不是在这地上受苦，乃是让我们生命成熟，让我们得到永远的荣耀，这是神的计划。 他看我们何等的宝贵，他为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不是仅仅让我们可以上天堂，而是要让我们得到那永不衰残的冠冕，永不震动的国度，得到那永远的基业。所以神看我们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活着的目的，所以不管面对困苦、艰难、患难、逼迫，甚至刀剑，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保罗要劝勉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不管2024年我们过得成功还是失败，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召我们，神呼召我们，神召我们要我们得的，他已经预备了，预备了太多大礼包让我们去得的。他看我们为宝贵，不管这世界我们活着的时候面对怎样的挑战。有人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对我们每一个天国子民来说，神要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爱他的人要得到益处，要得到赏赐，要得到永远的冠冕。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分享的题目就是从主基督那里得赏赐。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从主基督那里得赏赐。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哥罗西书3:22-24，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阿们。我们要从四方面，就是让我们要明确，通过这段经文也让我们在这2025年我们要明确我们的身份，要明确我们做事的态度，要明确我们要得的赏赐，也要明确我们所侍奉的是谁，是基督。我们要从四方面，我们一同来思考。我们先思想第一方面，就是明确自己的身份，明确自己的身份。那么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哥罗西书保罗写这一段是给谁啊？在奴隶社会的那一些做奴隶的，这些奴隶他们没有产业，他们再怎么努力他们也无法成为自由人，他们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在奴隶社会是这样的。但是保罗要劝勉这些做奴隶的天国的子民，这些神的儿女，不要拥有奴仆的心，要有一个真正的属天的神儿子的心，因为要得天上的基业，要得神的产业，那应当有怎样的一个态度，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做事的方式。也许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世界上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有一个奴仆的心态。所以圣经提到，他说 不要眼前来侍奉。对我来说，我真的也经历，因为我来之前来到这里之前，感谢神恩典，我在仓库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些人，也许我以前没有见过，但是遇到这一些人，哎，他们很明显的很容易就是眼前的侍奉，老板来了，他的工作状态和老板不在，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也许因为我是一个新人，很多的事情都让我来做，以至于老板都知道了，他说看到那个把我给调开，不让我跟着那一个人干，否则的话他知道我所做的根本做不完。但是感谢主，我愿意来讨神的喜悦，我求神你来鉴察，求神来帮助，以至于后来做见证，我要告诉他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牧师。后来我就领着其中一个，他也愿意来相信耶稣，领他去的教会。也许有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知道神是睁眼看侧耳听的，他要借着我们让更多的人认识圣经的一些法则，让我们来侍奉神的，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再是拥有奴仆的心，神要来赐福于我们，带领我们。所以不管我们在家庭工作还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存心用诚实，用真实的心，用敬畏的一个心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就要看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要彰显他的奇妙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通过这段经文，就是让我们明确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在地上，也许我们因为爱主，我们失去了一些，也许我们在这世界上何等普通，很渺小的一些基督徒，但是神要安慰我们，神要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是天国的公主和天国的王子。如果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身份，认识我们的到底我们尊贵不尊贵，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不是按照人的一个价值来判断的。弟兄姐妹，上帝眼中的你才是真正的你。我们怎么来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感谢主，今天上帝怎么来看待我们，上帝眼中的我们才是真正的我们。不管别人说我们有福还是没有福，不管别人说我们是优秀还不优秀，尊贵不尊贵，今天更重要的，上帝怎么来看待我们，我们要从主的眼中来认识我们自己的价值，让我们从心得力。因为我们的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要发能力给那些像他，我们的心存着个诚实，存着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来敬畏神的神，他要来加能力，要发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出真神真实的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我想到一个见证，那就是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在国外宣教了38年。我想到这个时间，我的心都被触动。38年，然后他的身体已经老迈了，然后他就回国，正好他坐的轮船和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同一条船回国，但是他下船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但是总统下船的时候很多很多都在迎接他回国，张灯结彩来欢迎他回家。这一个宣教士他非常的失落，他 他非常的沮丧，但是他心里面听到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孩子，你还没有回家，当你真正回家的时候，当你真正的回到天家的时候，不仅仅众圣徒，天使天君都要列队欢迎你回家。亲爱的主内的家人，让我们存着怎样的心来思想。我们也知道基弟兄也不断的宣教，带着我们教会对他的怎样一个祷告，和带着从神来的神的安慰、神的祝福，让他所做的在永恒里被纪念。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上帝眼中的我们才是真实的我们。我们在世上都是寄居的客旅，我们在这世界上，这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所以我们在世界上要除去奴仆的心态。在圣诞节我们看到浪子的故事，我们看到我们的家人们献上这么好的一个节目，整个圣诞晚会我们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参与，每一个用心去做一些事情，蒙神所悦纳，蒙神所赐福。但是这个话剧浪子的故事里面那个大儿子，他是典型的奴仆的心态，他看不到他弟弟，他亲弟弟的好，他不明白恩典的观念，他里面充满了嫉妒，充满了斤斤计较，他的心里面，他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嫉妒。所以他的父亲能赦免，无条件的赦免他的弟弟，他的心里面就会不开心。他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奴仆的心态。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2025年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爱，让我们一同来领受神那奇妙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没有奴仆的心，我们好得天国的基业。因为奴仆没有基业，只有儿子才有基业。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权柄，是别人不能挪去的。这个权柄就是成为了神的永生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有基业。所以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唯有你们就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一切都是恩典，是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他所做的，他所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的，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靠着他永不羞愧。我们从前不是神的子民，现在是；我们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亲爱的主内的家人，让我们第一方面来明确，不断地对自己说，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我的身份不取决他人怎么来评价，是主赐给我们的。这是我们思想的第一方面。让我们思想第二方面，明确自己做事的态度。明确，我们要明确，我们真的有把握我们自己应当做事的态度。我们知道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决定深度，态度是别人无法去触碰的，态度是你的选择。所以保罗他 他要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基督徒做事的态度，基督徒做事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不管你在家庭做家务，不管你是在单位里面公司里做什么，或者在教会里做什么，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要脱离劳苦愁烦这个工作的咒诅，我们要得到和将来永远的基业连接在一起的。也许我们一提到工作，那我们就要想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啊？亲爱的主内家人，一提到工作，那目的是什么？赚钱啊，对吗？我们都会，工作的第一目的是赚钱。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工作的第一目的不是赚钱，赚钱只是工作的副产品。那第一工作是什么？荣耀神，让神得荣耀，让我们可以在工作当中荣耀神，不断的，神要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能力、恩典，让我们活出光明的子民、天国子民的这样的影响力、这样的恩典、这样的丰富的神的美好。所以亲爱的主内的家人，圣经说我们基督徒是因为用主耶稣的重价血和他的生命所买赎回来的，所以神要在我们的身上要得到当得到的荣耀。所以圣经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不管在家庭工作，不管是在教会等等，无论做什么，不是给人做的，乃是给主做的。我们相信神要悦纳我们，甚至我们无论是吃是喝，无论做什么，圣经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连吃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亲爱的主内的家人，我们不是要唱口号，不是唱一个高调，乃是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要发能力给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们希望都是属灵的敬拜，哪怕最小的事情上，求主也来提醒，求主也来帮助我们。也许有人说，什么叫属灵的事情？有人说啊，讲到祷告，或者是我们啊传福音等等，是属灵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属灵的，一个不属灵的人，哪怕他做属灵的事情上仍旧一点也不属灵。所以亲爱的主内的家人，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明确我们做事的态度，我们用心去做，因为神看人是看内心，神看人是看内心，人看人是看外表。所以撒母耳记上16:7，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做什么，让我们的心被神所鉴察，让他来看，他是绝对慈爱、绝对公义的主。所以我们明白，我们的心是让他看，我们的动机他要鉴察。但是是否我们就不注重外貌吗？我们也要注重，那是因为给人看的，让更多的人也看见我们基督徒不一样。 我们的穿着打扮都是得体的，都是让神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的神是查看的神。我非常喜欢的一句经文，希望我们2025年我们都有内室的生活。圣经说你要进入你的内室，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要进入你的内室，和神面对面，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在内室里看不见神很正常，因为他在暗中。但是神的应许是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后面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他必然报答你。圣经用这样的词，我们感觉真的不配，怎么能让神来报答呢？但他真的愿意。所以感谢主，神的眼睛是打开的，他在鉴察我们的心，他要引导我们。刚才我们读的这节经文，背的这节经文，历代志下16章第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要显大能。他要向谁显大能？向谁他要提供帮助，提供恩典？向那一些对他心存诚实的人。何等宝贵！有人说在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公义，世上没有公义，在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恩典，但是在神的家里有，在神的里面有。我侍奉神20多年，我真的知道我的神何等的美好。他是供应的神，也许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在神的里面有平安，在神的里面有喜乐，在神的里面有谁也夺不去的恩典，还有那谁也夺不去的永远的基业，永远的赏赐，永远的冠冕。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的心向着我们的主，要进入崭新的2025年，让我们的心不断的敞开，向着这位爱我们、最爱你的主。我就想到这一位主奔跑的人，他叫 Lydia， 中文名字叫李爱瑞。也许我们都听过他的见证，但是求神借着他来再一次来坚固我们。求神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他是短跑运动员，我们知道短跑100米、200米是短跑，但是因为短跑100米是要在礼拜天决赛，他无法参加，因为他要做礼拜。这件事情就是当时的这一个苏格兰，或者是当时的英国，甚至那些官长都给他打电话，要告诉他聚会何时都可以聚啊。但是奥运会4年1次得冠军，这是他的国家不多得的机会。但是他毅然做出决定不去参加。媒体也在说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怎样的一个人，但他还毅然做出决定。后来他有机会参加了400米的，400米就不是短跑了。所以我们看到他说这句话，李爱瑞分享他奥运400公尺，这一个秘诀是什么呢？从200公尺，他是靠着自己全速奔跑，甚至很多的评论家他说他跑的姿势根本不是一个最好的姿势，不是最快的姿势，但是他还是头扬起来用力的摆动。然后他说到后200米他是靠着主跑的，神来荣耀他。当时和他一起跑400米的有很多人，从来说没有这么难过，都累趴下了。 他拿到了，破了记录，拿到了金牌。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些，重要的他后来他回到了中国做宣教师，因为他说我是为神奔跑的，我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他的妻子说为神奔跑，当礼拜和这一个项目冲突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他依然选择了做礼拜。后来他做了一个宣教士，后来他死在中国山东的潍坊的集中营里面。他一生一生都在为神要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态度，让我们明白我们和他一同，我们是在一同，他们就像云彩一样的，云彩的见证人就是在跑，就是我们在知道赛跑的时候有很多面，很多旁边的观众。他的意思就是李爱瑞他也像观众一样在鼓励着我们，让我们加我们的油，让我们像他一样在这人生的赛跑上像冠军一样奔跑，要得神给我们预备的那美好的赏赐，美好的恩典。所以感谢主，他的信仰的不妥协，神在他的身上得到的荣耀。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我们明确的知道我们做事的态度。那我们思想第三方面，明确自己的赏赐。哥罗西书3:24，因你们知道，我们要知道从主那里，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必得着，一定会得着，基业为赏赐，基业为赏赐。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确无论做什么，是的，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来荣耀神，为神来活，但也要明白我们要从主那里得赏赐。简单来说，你不要认为你属灵的一些生活，你属灵的一些见证，世界会给你掌声的，世界不会的。反而这世界也许因为你为主做见证，面对成为一个笑话，甚至讥笑你，连你最亲近的人也许都不理解你。但是没有问题，我们要从主那里得赏赐。我就记得有一个姐妹，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在冷藏厂工作，在很早以前国营的冷藏厂，如果你做了一个工人，那你一年到头吃呢，因为我们是在海边的城市，你吃的虾也好，或者吃一些海鲜，或者吃一些东西，一年到头都可以吃到。但是他信主之后，他就改变了，他不再去偷，应该得到的大家的同事或者是身边的人都要给他掌声，没有，挤兑他，笑话他，用各样的方式要让他非常的难过。后来他实在是没法做了，又离开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也许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遵着神的标准带来的不会给你掌声，给你奖励，给你赏赐，但我们仍旧要做。正如有一个神的仆人说，让我们爱而不起赏赐，让我们试，让我们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们试而不起赏赐，宁可怎样，宁可怎样。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来思想，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向我们施恩，因为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客旅，我们在世上我们需要付出代价，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正如圣经告诉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我常常想，我曾经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教会的有一个弟兄，他说他最不喜欢听见的就这一节经文，因为他认为信耶稣今生如果得不到，那我们信耶稣你怎么知道将来要得到呢？但我们的信心要建造在神的话语上，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要从主那里，从基督那里得永恒的基业，他一定会超出你所求所想的。这个属灵的福分，这个属灵的盼望，远超过世上任何的物质，任何的福气。因为我们要得的是彼得前书一章四节，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亲爱的主内的家人，这是永不说谎的神，他应许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每一个天国的子民的。所以我们只需要思索，只需要来思想的，就是我们天上到底有多少基业了。这是我们应该思想的，我们在天上有多少财宝，这是需要我们去关心的。因为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是主耶稣说的。也感谢主，如果我们在地上有一些财宝，我们也感谢神，如果没有，我们也要感谢神，因为我们要知道天上我们有基业，而且我们的基业是看不见但却是真实的。正如圣经所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十八节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纠结，看不见呢。也许我们聚会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感觉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一出门也许我们什么也没有，房子也好或者很多很多的方面没有，也许我们抬头看到很多，低头一看一无所有的时候，求主再一次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世界，说有就有，命定就立，天地要废去，他的话一句也不能废去。让我们的信心建造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亲爱的主内的家人，让我们明确我们要得的是什么，得天上的基业，这是神的赏赐。那我们看第四方面，明确自己的侍奉，明确自己的侍奉。三章二十四节，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说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基督。当每一次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我知道我们一同在侍奉，不是我讲的在侍奉，我们听的都在侍奉，我们所做的我们都是在侍奉，坐在神的需要的里面，满足神的心。我前天去听福音大会，那个戴德生他的第五世孙戴季增牧师在讲道，也许他说的 分享的基督的爱里面，他引用戴德生的话。也许我们弟兄姐妹听过很多遍，我听了说了也不止几十遍了，但每一次听见的时候仍旧被激励。假若我有千磅银金，中国人可以随意之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说不是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我前天又听到后面呢又加上了一句话，他说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而做会嫌太多吗？他说这句话是给戴德生，是给他的妹妹妹夫的一封信上所写的。他希望他的妹妹妹夫和他一样去宣教，但是他妹妹最后也没有去。但不影响，我们知道这句话却影响了千万人。特别戴德生后来也来到美国来呼召一些宣教师，结果呼召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一个姐妹就呼召愿意去，然后在这个差派的聚会当中，临时的这个戴德生牧师就采访他的父亲说一句话，他的父亲上台就说了一句话，大体的意思因为我没有记得那么清楚，他说为了基督没有任何不值得摆上的。是的，他愿意把自己的女儿献上。但是这个故事没完，然后他的女儿就去到了中国，结果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得了热病就去世了。戴牧师说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们就再次写封信要告诉他远方的在美国的父亲，不知道怎样来说这件事情。然后那信回信他们又收到了，过了几个月他们收到了，收到信上只有这一句话，仍旧这句话，为了基督没有任何的摆上是不值得，任何的摆上都是值得。亲爱的主内的家人，我们要知道我们侍奉的是谁，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让他的爱也来激励我们。主的爱要激励我们，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死而复活的主活着。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向我们的教会来施恩，让我有份于神他永恒的救赎计划。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在这2025年我们一同来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合神心意的教会。因为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神的目的在教会的里面。那我们要怎样来建造呢？以弗所书4:12就是让我们彼此的成全，让我们来成全彼此，各尽其职，找到我们的位置来建造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让我们在主的爱的里面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亲爱的主内的家人，我们在这世界上，有人说我们已经很辛苦了， 我们来到教会就是希望教会能给我们一些帮助，神给我们一些帮助，让我们处理好人际关系，摆脱人际关系那些焦虑，或者在工作，或者身体，或者很多很多的那些我们力不能胜的，求主来帮助。但神要告诉我们，当我们建造神的家，神要来建造我们的家。神是慈爱的，他要来帮助我们，他要向我们来施恩。让我们满足神的心意，让我们来敬拜神。因为我们知道，在主的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15:58，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在主的里面不是徒然的。让我们彼此的劝勉，让我们自己从主那里得到安慰，得到更新，得到恩典。所以让我们在这2025年，我们要欢喜来迎接，让我们心存盼望，充满着期待，让我们竭力多做主工，建立永生神的家。这样我们必从主基督耶稣那里得永恒基业为赏赐。阿们。下面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同心感谢你。主啊，你看我们的教会为美好，因为你要来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的，来许配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的元首，你在教会里面来来成就我们每一个人你给我们的命定，让我们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你赐福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愿你来建立，让我们要迎接这崭新的一年。我们相信这一年要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更新最好的一年，美好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主。